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欢迎大家来到神的殿中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诗篇88篇的信息。今天的题目是黑暗的深处。通常呢，一个讲题我尽量都会放一些希望在里面，比如说黑暗当中的亮光，黑暗当中的出路。但是由于诗篇第88篇实在是太忧虑太黑暗了，所以我在这个讲题里面是黑暗里面还要一个深处，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意思。整个诗篇里面最黑暗的或是最忧虑的诗歌，我想就是诗篇第39篇以及诗篇第88篇。我们有圣经的话，我们来翻开诗篇88篇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18节，我们要同声来念。我没有打到 PowerPoint 上面，所以我们要把圣经打开，或者是手机上面有圣经的诗篇第88篇，我们第一节到第18节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念，请。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，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，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，如同无力的人一样，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，与你隔绝了。你把我放在饥荒的坑里，在黑暗地方，在深处。你的愤怒重压我身，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。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，使我为他们所震愕，我所屈困不得出来。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，耶和华啊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，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？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？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？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耶和华啊，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。耶和华啊，你为何丢弃我？为何掩面不顾我？我自幼受苦，几乎死亡，我受你的惊恐，甚至慌张。你的烈怒漫过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。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，一起都来围困我。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中。这首诗歌很忧虑，描写一个诗人在黑暗当中的挣扎。光是黑暗这个字，在这一篇诗篇就出现了三次，也就成了这一篇的主题。而且呢，这篇诗篇呢结束的时候是带着绝望的。有很多诗歌在结束的时候都充满了希望，虽然耶和华现在我没有你的帮助，但是你必要帮助我，这样子的道理在诗篇里面太频繁了，是以希望作为结束。但是诗篇第88篇这个作者是带着绝望结束这一首诗歌。即使如此呢，我相信在这么黑暗的一个诗篇里面，仍然有一些重要的功课。我们人生在黑暗的时候，在痛苦在困难的时候该怎么样做，在诗篇第88篇教导了我们三个功课。第一，在黑暗当中要哭喊；第二，在黑暗当中要坚忍；第三，在黑暗当中要有确据。我们从第一点讲起，这个诗人呢在黑暗当中发出了呼喊。在第15节，这个诗人讲说，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，我受你的惊恐 甚至慌张。之前呢，整个诗篇第88篇都是在描述事实。哎，我被弃绝了，我在黑暗当中，是在描述事实，是在描述一个情况。但是在第15节的时候，这个诗人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开始形容他的感觉，借着哭喊，他把他的恐惧形容了出来。不单单如此呢，他还很正确的形容了他的情绪。这个恐惧或者是惊恐，在原文里面是 fear， 就是很害怕的意思，或者是 dread， dread 就是恐惧慌张的意思。这个字呢，在创世纪第15章第12节出现。这个惊人的大黑暗降在亚伯兰身上，又恐慌又可怕的一个黑暗降在了亚伯兰身上，造成了恐惧。以及呢，在出埃及记第15章第16节一模一样希伯来文的字出现，恐惧的意思。这个字呢，是极大情绪的不安以及害怕。诗人在这边，他在黑暗里面，他竟然用了惧怕恐惧这个字来形容他的感觉，告诉我们他知道自己的感觉。很多时候在黑暗的过程里面，我们连我们自己的感觉都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自己最真实的情绪。而一个人呢，在害怕的时候常常不知道怎么样表达，所以会用愤怒代替。好，我再讲一次，当一个人在害怕的时候，恐惧的时候，可是我们又不知道怎么样表达，可能从小父母没有教我们怎么样表达情绪，所以我在很害怕的时候，或者是伤心的时候，当我不知道怎么样向这个诗人表达恐惧的时候，常常人会用愤怒来代替恐惧。我举两个例子给你们听。我和我太太有个朋友，她是一个妈妈，生了三个小孩。第三个小孩呢，因为是个女儿，前面两个都是儿子，所以特别宠第三个。OK， 宠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在台湾开车的时候，小孩子哭和闹，竟然不坐安全椅。OK， 不到两岁哦，在开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抱小孩子在前座。OK， 我简直不敢相信怎么会有这种的父母，可是他很爱他的小孩啊，哎呦舍不得他哭，他坐安全椅不舒服，哎，你不去撞别人，你怎么知道别人不会去撞你？于是呢，我第一个情绪，当我知道说这个妈妈，你竟然没有保护你的小孩，你竟然抱他在前座，还开高速公路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情绪是生气，我是愤怒。但是真正的情绪是什么呢？真实的情绪是我害怕他受伤。OK， 所以呢，我就没有向这个人表达愤怒。如果我要向他表达的话，我必须要向他表达我的恐惧。因为当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，这个保护的情绪常常就会隔断全部的 communication。OK， 这个当君牧之后学了一些辅导，虽然我很不会辅导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当一个人在愤怒的时候，他是在断绝一切的沟通，因为你生气了嘛，那我不跟你沟通了嘛。所以我们在惧怕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愤怒，我们要有这个 vulnerable， 我们要表现出我们的软弱。当一个人他没有抱他的小孩，他没有把他小孩子放到安全椅上面的时候，我不能够说生气，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，你是一个好妈妈吗？小孩子安全都不顾了吗？我必须要 vulnerable， 把我的恐惧表达出来。哎，你这样子做我会害怕，这样子别人才会跟你继续communicate 下去。愤怒是 non-communicator， vulnerable 把你的真实可怕的害怕的情绪表达出来的时候， communication 才能够继续下去。所以当我学到这个道理之后啊，原来我在一个情绪当中，我在害怕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样表达，我就会用愤怒代替。我的爸爸他晚上很喜欢拼图。Okay， 因为退休了嘛，没事做。退休之后，他就喜欢买那种1000多个拼图，晚上不睡觉就在那边拼图。我妈妈就会在那边生气，哎，你这么晚还不睡觉？于是我就跟我妈妈讲说，妈妈，愤怒和生气只不过是表面的情绪，你真实的情绪是惧怕， 是恐惧，你怕爸爸身体不好，肝不好，又不睡觉，伤身体，以后他早点走，没有人照顾你。OK， 所以你最真实的情绪是 fear。OK， 所以当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，或者是不知道表达惧怕的时候，常常会用愤怒这个情绪代替。但是在这个诗篇里面呢，我们看到说有很多的诗歌，他们在黑暗当中，在痛苦当中，表达的是愤怒，耶和华你为什么这样待我？ OK， 但是这个诗人和其他的诗人不一样，他很准确的表达他真心内心最真实的一个情绪，他了解自己。你最后一次向神表达自己恐惧的这个情绪是什么时候？我们常常在黑暗，在痛苦当中，我们会求，但是我们不会表达。OK， 第二呢，在这个诗篇里面呢，在这一节里面，我们看到说有非常准确的情绪的表达，也有一些夸大的情绪在里面。因为他讲说我自幼受苦，几乎死亡，换句话说，他从小到大都是很苦的。当一个人在黑暗当中的时候，在痛苦当中的时候，常常就会有夸大的情绪。我们吵架的时候也常常这样子嘛，跟家人吵架的时候，你从来不听我说话，这个是不是夸大的情绪呢？你可能讲十句他听一句嘛，他不是从来不听你说话，你从来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做，你总是不听话。我们在生气的时候，或者是在黑暗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这种夸张的情绪在里面。这个诗人也不例外，他在表达他的情绪的时候，他在哭喊的时候，他讲说，耶和华，我自幼受苦，我从小到大你都没有祝福我，你都没有善待我，我是从小苦到大的哦。这个是一个比较夸张的哭喊， OK， 而不只是诗篇88篇第15节，在诗篇第39篇第13节也有一个比较夸张的哭喊。 OK， 我们来看在39篇第13节，这个诗人讲说，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。如果你去读原文的话，求你宽容我，这个字是求你放我一马，求你离开我。这个诗人已经痛苦到一个地步了，上帝啊，你离开我的面，你可不可以走开？因为上帝，你是我痛苦所有的来源。夸大， OK， 开始夸张了。所以你可不可以放我一马？你可不可以离开我，宽容我？这个宽容中文翻译的是比较温和比较好的，在原文里面是，上帝啊，赶快走开，走开走开走开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。上帝，你一离开我，你一走开，我就可以力量复原了。这个是甚至有些人看了觉得说带有亵渎的诗篇在里面，你怎么可以叫上帝走开，叫上帝离开你呢？好像他离开你，你力量才可以复原。所以在诗歌里面，我们不单单看到了准确情绪的表达，我很恐慌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不准确情绪的表达，我们看到了夸大还有夸张的呼喊。在黑暗当中，我们人会开始夸张。曾经有一个先生，他请我去为他太太办葬礼，我就去这个Alhambra 这个中华殡仪馆是吧，我就开车过去，因为他们参加葬礼的人数比较少，所以我们是在小房间。 OK， 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呢，我在准备要讲到之前，这个先生哭得很伤心，就走到这个棺材前面就一直哭，女儿就去抓住他的手，大概有七十多岁，然后呢他就坐下来，我们要开始之前就准备讲到了，我就先为他祷告，祷告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哭，唱歌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哭，我在讲道的时候他也一直在哭。我很少在葬礼看到一个先生这么难过的，他可能是很爱他的太太，可能是感情非常的好，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太太就这样离开他了，一直在流泪的一直在哭。于是呢，我们就去这个墓地，然后呢下葬的时候他也一直哭。 我就同情他，我就说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，可不可以把你电话留给我。通常我帮一个不认识的人做葬礼的时候，我们离开之后我不会再跟他联络，除非他需要我帮忙，我打电话给他，他谢谢我，他不来，他太难过了。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康比牧师，我的人生没有希望了，我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我太太走了。我听了之后呢，我一方面同情他，我一方面想要跟他讲，这个是你在黑暗当中的一个情绪，这个是一个夸大的情绪，因为即使你现在是在万分的痛苦当中，将来还是有盼望的，你将来还是有希望的。我们人常常在黑暗当中会有夸张的情绪出来，上帝啊，我的人生就是这个样子，我没有希望了，我被困在角落了，我幼年受苦，我从小苦到大，所以以后到我死之前，我会一直在苦，再苦二十年，再苦个三十年，我的人生就是这么苦了。这是夸张的情绪。所以诗人在呼喊的时候，有准确的，也有不准确的情绪，但是我们在诗人呼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让诗人这样子喊，神的怜悯允许他的儿女在黑暗当中表达情绪，即使这个情绪是有夸大的性质在里面。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Derek Kidney， 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讲说上帝允许祷告 prayer， 像这样子的祷告，他是指诗篇的这些夸张的哭喊， demonstration 就是描写或者显出来上帝的了解，还有上帝的恩典恩惠。上帝知道人的感觉是什么，尤其是当一个人在困难当中以及痛苦当中的时候，当我们在 despair 的时候，在惊慌痛苦当中的时候，上帝了解我们这样子的感觉，所以他允许这样子的诗篇放在诗歌里面。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黑暗当中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哭喊，然后不要怕喊错。有时候我们在哭喊的时候会有多的情绪，上帝你怎么不顾我了，上帝亏我还服侍你那么久，你怎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我们要学会哭喊，即使这个情绪的表达不是完全准确的，因为神允许这样子的哭喊出现在圣经当中。我们在黑暗痛苦的时候，人常常有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无奈，哎，我们就是这样子了，就硬着头皮，人要生活吗？没有办法，我们是带着无奈来面对黑暗。但是这个不是诗人的反应，他是用哭喊来面对黑暗，这是第一个功课。第二呢，在黑暗当中，我们看到说诗人不单单是哭喊而已，他有一些坚持坚忍在里面，他不放弃，继续的哭喊。在第一节还有第二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诗人讲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，代表说他是神的儿女，他是信神的人，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，代表说他是不放弃哦。他这么黑这么暗这么痛这么苦，他昼夜他没有放弃哦。很多人一苦就哇哇叫就放弃了，上帝啊你对我不好，我就不来教会了，上帝啊你让我生病，我就不祷告了，上帝啊你让我生活当中有困难，我就不聚会了。我们常常在黑暗当中，我们不会昼夜的坚持下去，我们很容易放弃。但是这个诗人在黑暗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他的坚忍，他坚持，他忍耐。撒旦对约伯最大的误会就是在这一点上面，撒旦认为说，若是耶和华毁掉约伯一切所有的，约伯就会当面弃掉耶和华。所以在撒旦魔鬼的观念里面呢，一个人他有这样子的信仰，他信靠上帝，他呼求上帝，他坚持，因为有条件嘛，因为耶和华祝福你嘛，给你牛，给你羊，给你财富，所以你才会继续坚持你的信仰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以撒旦之心 度约伯之父，你自己是这个样子，你竟然以为约伯也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这个诗人呢，他是跟约伯一样，即使我在黑暗当中，我失去了一切的东西，但是我有一个东西我没有失去，就是我的坚持以及忍耐。即使我像哈巴谷，我像哈巴谷一样，第三章，牛圈没有牛，绝了羊，无花果也不结果，我失去了一切的东西，在这个黑暗当中，我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快乐。这个诗人他在黑暗当中，他坚持，他忍耐，而且是失去一切的祝福的情况之下，他坚持不放弃，这个是很困难的。我有个朋友，他是一个医生，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，在国中的时候就认识，中南美洲之后一起搬过来到同一所大学，佛罗里达的大学。后来他就去读医学院，他现在很辛苦，他一个星期要工作大概80个小时，平均呢，有时候更多，周末常常都没有时间陪家人朋友。他跟我讲说，我现在有时候还得吃提神药。 OK， 这些医学生是很辛苦很辛苦的。 OK， 他还要吃提神药，然后呢要吃另外的一些补品，让他记忆能够好一点。 OK， 我就跟他讲说，哇，你80个小时一个星期就是为了要当医生，你的动力是什么？他讲说很容易，当我读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上网 Google 搜寻以后我的薪水是多少钱。当我一搜寻，哎呀，以后我当了医生，哇，这么多钱，一年有30-40万，哇，这个金钱啊，这个薪水就带给我无比的力量以及莫大的冲劲，我就继续吃药，继续读书，半夜不睡觉，就是要拼当上这个医生。我就想说，哇，你这个伟大当中也带有不伟大在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钱很重要，但是你的动机，你至少可以跟我讲说以后要救人嘛，对不对？以后要帮助其他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只跟我讲钱，你这样子我会小小的看不起你。钱很重要是很没有错，你可以讲说80%是为钱嘛，但是20%因为我要拯救世人，那这样子我还会尊重你一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努力，你的坚持，你的忍耐是带有条件的。若是你以后薪水没有那么高的话，你会这样子去当医生，这样去忍耐吗？我们人常常来到上帝面前也是这个样子，我坚持我的信仰，我继续我的信仰，我继续聚会，我继续奉献，我继续服侍，是建立在神那，你必须要祝福我这个根基上面。这个诗人不是，他这么黑的情况之下，在黑暗当中，我昼夜他没有放弃，这个是很困难的。像我刚刚讲的一样，因为一般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就会放弃信仰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反合性。因为一个不信的人常常遇到了苦难就会来找上帝，一个信的人常常遇到苦难就会想要放弃上帝，这是很有意思的反合性。主啊，我好苦，我要来认识你，我要来信上帝，我要来信耶稣。有些人做了基督徒之后，主啊，我好苦，你在哪里？我不要你了。人因着苦难来找上帝，人也因着苦难放弃上帝。曾经有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宣教士，去宣教的合场的时候，太太重病身亡，他不信上帝了。我这样子服侍你，你还让我的太太去世，把我放在黑暗当中，我不昼夜呼求你了，我要离开你。一个大老板投资失败之后，太太离开他，他不信上帝了，去吃喝嫖赌了。一个人在放弃信仰的同时，很容易也会放弃道德的标准。 OK， 这个是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情。我们常常有道德的标准是因为说，好，我继续信上帝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一个好的信徒，好的神的儿女，同样的我要有好的道德标准。但是一个人他要是对上帝失望了，他放弃了，好，我竟然信仰都没有了，那我道德的这个标准我要一起丢掉，我要去吃喝嫖赌，我要去赌博，我要去乱来。 OK， 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。这个诗人呢，心里充满了患难，而且可能是长期的患难，长期的黑暗。 Tim Keller 这个牧师，他在解释这一篇经文的时候， 他讲说这个世人不单单外面有患难，是什么患难没有讲，我不知道是生病还是战争还是其他的痛苦，没有讲是什么样的黑暗。他不单单外面有患难，他内心深处，第三节怎么讲呢？第三节讲说心里满了患难，一个人外面苦心里面坚强，这个人还是有救的。一个人外面苦心里面也苦的话，这个人是苦上加苦。一个人之所以心里面也充满了患难，常常是因为外面时间苦的时间太长，可能你在黑暗当中已经很久了。我要按照圣经跟大家讲一个真理，就是人生是很苦的。 OK， 人生也有祝福，但是人生是很苦的，任何其他的一个讲法都是在推销。 OK， 人生是很苦的，圣经也这样讲嘛，你们在世上必有苦难嘛，人生是有很多问题的，任何一个其他的讲法都是在推销，都是想要推销你一些东西。那牧师，你是不是在骂丰富神学或者是致富神学？对，我就是在骂丰富神学还有致富神学。人生这么苦，任何一个其他的讲法都是在推销。 OK， 在这么苦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是放弃呢，还是我们要像这个世人一样继续坚持忍耐，继续呼求，继续祷告，求神赐力量继续坚忍下去？所以在诗篇第88篇这个黑暗的诗篇里面，我们看到说诗人开始呼喊了，有对的呼喊，有错的呼喊，上帝的怜悯全部 cover。 我们也看到说诗人第二个做的事情就是他坚持忍耐不放弃。第三个，诗人在黑暗当中教导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呢？就是在黑暗当中他有一个确据。在这个诗篇里面呢，有很多的疑问句哦，但是在第13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确定句，诗篇88篇第13节，耶和华啊，我呼求你，我早晨的祷告要打到你的面前。这是一个肯定句，这是一个确据，这是一个他深知的一个事实，耶和华我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。好，这是第13节。我们现在来看其他的节。88篇呢有三节的疑问句，这个疑问句完了之后就是第13节的肯定句。我们从第10节开始看，第10节诗人讲说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？他在质问上帝了。第11节，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呢？又一个疑问句。第12节，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？第三个疑问句。第13节，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的面前。这是诗篇88篇的三个疑问句以及一个肯定句。 OK， 这三个疑问句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诗人他的心愿是要服侍上帝的，他是要称赞上帝的，他是要诉说上帝的慈爱的，他是要诉说上帝的奇事的，但是上帝现在要把他搞死了。 OK， 这是他的感觉，我要被搞死了，我在黑暗里面，我几乎要死亡，如果我死掉的话谁来服侍你？这个是诗人的一个疑问。我死掉的话，难道我的阴魂还能够称赞你吗？我在坟墓里能够诉说你的慈爱吗？你的奇事能够在幽暗里面被知道吗？我已经死掉了，我怎么能够讲到？我怎么能够诉说你的慈爱？好像一个神学生在神学院里面读了3年的神学，结果毕业之后高高兴兴准备要去教会服侍，教会请他讲道，准备要请他做牧师了，结果去了教会的时候路上蹦出了一个车祸，这个神学生就病危，躺在病床上面，就开始对上帝讲说，哎，上帝啊，我读了3年的神学就是要来服侍你，结果你现在让我病危，你不能够把我搞死啊，你把我搞死的话谁来诉说你的慈爱呢？所以他有很多的疑问。而在第14节的时候没有打出来，他又讲说为什么耶和华丢弃我，掩面不顾我。我们是不是在黑暗当中也会发出这种疑问呢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？为什么我这么惨？我们会发出很多疑问句。在黑暗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， 而且有时候是没有解答的。你再怎么哭，再怎么喊，再怎么问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，但是在这么多疑问句当中，要有一句肯定句，要有一个确句，就是你的祷告必会达到他的面前。诗篇第77篇一模一样的模式，我们来看诗篇77篇。77篇呢跟88篇是相反的，因为77篇是先肯定句，后面三个疑问句，然后88篇是完全相反。77篇讲说我向上帝发声，他怎么样？必留心听我，这个够肯定的吧，他必留心听我。然后呢一连串七八九节问了三个疑问句，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是恩吗？难道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？难道上帝忘记开恩止住慈悲吗？在诗篇里面诗人充满了疑问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问，就是上帝存不存在，上帝是不是还活着，以及上帝有没有继续听我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在黑暗当中可能也有很多的疑问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确据，要确定，就是神不会离开你，神还没有死，即使你有这么多的疑问。有一些解经家呢就解释了这其中的一些看似矛盾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说诗人好像有矛盾，一方面很确定上帝听他的祷告还活着嘛，没有离开他，可是一方面又抱怨说上帝已经离开他了。 OK， 不只是77篇88篇，诗篇其他的地方我们常常看到说看似矛盾的地方，主你必看顾我，可是呢下一节经文竟然是主啊你为什么要丢弃我。所以我就很想要问这个诗人，到底你认为主看顾你还是主丢弃你？为什么你上一节讲说主看顾你，下一节讲说主丢弃你？有些诗人呢讲说耶和华已经拯救我了，下一节却讲说耶和华你快快搭救我。为什么有这些看似矛盾的经文在里面呢？其实这个是希伯来文诗歌的一个手法。希伯来文诗歌很美的，都有押韵的，可能是为了押韵，所以诗人在描写事实和感受的时候，这些句子会交叉以及混合在一起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诗歌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说诗人是在他的感受当中，即使是有夸大的感受当中陈述他的信仰。好，我再重复一次，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你为什么丢弃我，耶和华我自幼就受苦，诗人是在这些夸大的情绪当中陈述他的信仰，主你仍然必听我的祷告。好，这就是必须要成为我们在黑暗当中面对黑暗有确据的一个模式。我们虽然有情绪，虽然有夸大，虽然有不满，但是我们要在这一些感觉当中，不真实却是那么真实的感觉，不真实因为是不是事实，但是很真实因为你感受到了。OK， 不真实又却真实的夸大的情绪当中，我们要确信上帝没有离开我们。诗篇77篇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的确据，这个是88篇没有的。好，牧师你讲说在黑暗当中我要有确据，耶和华必听我的祷告， OK， 他必留心听我，那我要怎么样在黑暗当中有这个确据呢？诗篇第77篇给了我们答案，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便说这是我的软弱，但我要怎么样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，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。下一句太重要了，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。我们在黑暗当中仍然有确据上帝没有离开我们的其中一个方法，就是思念古时耶和华所行的奇事。如果在古时上帝已经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，出埃及，出红海，云柱火柱这些骑士带领他们，把他们从黑暗当中领出来，那既然上帝在古时是这么的信实，以色列人有这样子的确据，那今天这个时代主你也必要这样子对待我。当我们思念古时上帝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，带领先知使徒从黑暗进 光明。我们因着思念古时上帝所行的奇事，我们就能够有确据，今天这个时代上帝也必要行奇事，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。这是77篇的解释，而我相信因着77篇已经把这个答案讲出来了，所以88篇没有讲，88篇只有哭只有喊而已。但是88篇的作者一定也有这样子的确据，他一定也是思念古时耶和华所行的奇事。所以呢，他讲说，神，我的祷告必要达到你的面前，你没有让古人失望，你也不会让今天的我失望。我的女儿现在在摸索的阶段，所以她现在脑袋有很多的疑问句。我的太太昨天打电话给我说，我的女儿大概是她朋友当中小孩子里面最活泼的一个。这个也是我在太太怀孕的时候做的祷告，我说我不求别的，就求一个外向活泼开心的女孩，因为我和我的太太比较内向。哎，我是很内向的，只不过是要服侍上帝才讲到，哎，我是很内向的。哎，我和我太太都这么内向，要是再生出一个更内向的，那我们全部都要得 depression 了。我就是跟神讲说，那个时候我去蒙肉路易西安娜跟一个夫妻吃饭，看他的小孩子，哇，好快乐，边吃边笑，才好像两三岁，好喜乐的，好快乐的一个小孩子。我就跟上帝祷告主，我不求别的，你只要给我一个外向活泼开心的女孩就行。结果呢，我这个女儿呢去公园木栅那边开了一个新的河滨公园，开幕的时候第一天就有500多个人，结果我的女儿竟然到处去抱别人的腿，到处边跑边叫，然后边在那边很开心的就是玩。所以我太太的朋友就讲说，哇，你的女儿真的是我看过最活泼的小孩，感谢上帝，希望她越来越活泼。她现在是在摸索的一个阶段，她有很多的疑问聚在她的头脑里面，这个东西捡起来可不可以吃，这个陌生的地方可不可以进去，这个陌生人我可不可以跟她亲近，她还有很多的问号在她的心里面。但是她有一个可以确定的东西，就是只要她喊我，我绝对会回应。我和他还有我太太去 Ontario Mall 的时候，老婆去里面 shopping， 我的小孩子就在到处外面跑，我就在后面跟着他。他现在走路的速度已经跟我差不多了，他跑的话我还要加快脚步。他那边啊啊啊啊，然后一直跑一直跑，但是他只要一回头喊大大，他不叫我 daddy， 他不叫我爸爸，他叫我大大 ，D-A-D-A， 大大大大。我一定会，哎，瑞瑞啊，他叫 Avery 嘛，所以小名叫瑞瑞。哎，瑞瑞，他现在跟我视讯的时候，大大大大，我一定回，哎，瑞瑞。他有一个确据，他不到两岁，但是他打开他记忆抽屉的时候，他思想古时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古啦，他思想古时的时候，哎，我从生下来到现在，从来没有一次我爸爸听到我叫他，他不回应的。所以他有这个确据，他敢去乱跑，他敢去乱闯。我们神的儿女也要有这样子的确据。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疑问，在黑暗当中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，为什么这么痛苦，我们不了解。 OK， 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，神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我们会受苦，会在黑暗当中，但是没有把所有的答案告诉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 we don't know， 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确定，就是上帝一定会回应你的祷告。当你在叫他大大天父，阿爸天父，我好苦的时候，你听我祷告的时候，神必听你的祷告。这个是诗人给我们的道理。你在黑暗当中吗？你有很多疑问吗？甚至有被遗弃的感觉，这些都是又不真实夸大，但是却是很真实的感觉。感觉是很重要的，发生在你身上你有这种感受，所以是很真实的。一定要有一个确据，就是上帝仍然听你的祷告。这样子的祷告，这样子的确据，可以带我们度过黑暗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学的三个功课。人在黑暗当中，即使是在诗篇第88篇这么黑的一个 chapter 里面，上诗歌里面，我们仍然能够学到三个功课。第一，在黑暗当中，这个诗人哭喊了， 即使哭喊的内容有正确的，也有夸大的，因着上帝的怜悯允许这样子的哭喊。所以我们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在黑暗当中哭，把我们最真实甚至自己都不了解的情绪讲出来。主啊，我怕，我在害怕，上帝你听我这样的哭喊。第二，在黑暗当中要坚忍，诗人是昼夜不放弃。主啊，虽然我失去了一切，我在黑暗当中，但是有件事情我不能失去，就是我对你的信仰，我的坚忍。第三，在这个黑暗当中有很多的疑问，但是这个诗人呢，以及诗篇77篇的诗人都有在疑问句里面的一个确定句，就是主仍然必听我们的祷告。你在黑暗当中吗？试试看这三个方法，这是诗人自己的这个教导。88篇是很特别的一个篇，很忧虑，通常主题都会加一些希望在里面，可是今天这个 主题呢，是一个绝望的主题。黑暗里面没光明，是在黑暗的深处里面。即使如此，仍然能够学习到这三个功课。但愿神借着他自己的话带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，给我们安慰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在诗篇里面有这么多宝贝的道理，即使在最黑暗的诗篇里面都能够有宝贝的功课，教导我们时常呼喊，时常坚忍，以及在你面前有确据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